第九章，阿赖耶识。在地冥星的生存环境中，人类始终处于一种阴阳、乾坤、善恶、好坏的二元对立中。下一刻的未知与难测，成为生命中最大的危机。人越是居于高位，就越希望看清未来走向。故此，人类借由与天地交感等方式，获取来自冥冥之中的指导，测知未来吉凶，却不知，如此方式亦可成为学习知识、增加智慧的途径。此种天地交感层次取决于当事人灵性境界和能量的高低，而能否清晰交换信息的关键则在于当事人灵性是否清净纯一。第二日早，李方明在接待室等待禅师到达，汇报这两日正完培训的情况。禅师听说后答道，听从先佛恩师指示即可。李方明又请禅师指点因果。禅师说，简单的说，因果律是人在世间轮回遵循的规律和规则，历史以来所有行为累积形成了当下所遇因缘，通过起心动念和行为方式共同决定着未来的结果，而此结果又成为未来的因，循环不休。这个过程中要明白其中何为善恶，何为伏魔，才能在抉择时做出正向的判断，直到进入伏魔双切境界，才有望进入真如本性，由此入于佛境初地，超越轮回限制。李方明有些名词不是很懂，但能明确大致的途径。他又问禅师关于葵光殿的事情，禅师说，葵光亦是佛子之一，是达至罗汉果位以上还未成就佛果的修行者，他们文笔很好，但是葵光甚至圣神仙佛菩萨下凡都要经历入胎之谜，一切重新来过，前世不论多么伟大，今生都要从凡夫做起，前生的修行只是今生入于修行的门票，此生能证何果位都是由此一生所作所为而定，切记神通不敌业力。禅师还叮嘱，一定要珍惜此段仙佛亲将授课的契机，这是日后成就的资粮。李方明问什么是资粮，禅师很时尚的回答，资粮就是知识储备和动手能力。此时甘耀师兄到了，交流了下这两日的培训情况，也嘱咐李方明抓住机遇。午饭过后，李方明满怀期望之心来到了无极殿中打坐，准备进入今日课程。坐了很久也没有进入状态，细思一下，可能是过于兴奋了，于是平复心态，在无思无念中进入了前两日那种恍惚的状态中，突然感知到自己好似化作一团灵光，同时也知道地藏王菩萨降临上课。此时李方明有所明悟，不是自己化成灵光，而是仙佛灵力包裹自己的灵体一起前进。今天他感觉到自己一念起时，灵力就会向外发射，遍及虚空世界，让整个虚空世界都接收到灵力波。灵力波有不同的频率，只有频率相同才能进行相互接受，高频可以降低，但低频不能提升，这是一种直接作用于灵体的联系，像是磁场一样，会相互吸引或排斥。吸引源于血缘，源于因果交缠，此血缘作用的基础就是每个人的 DNA， 所有传承都是以 DNA 为主线，而 DNA 就是一种强力的因果联系，反之没有血缘，没有因缘，就会产生排斥作用，彼此之间灵力无法联系。一般人的灵体发出灵力波都是在没有自我意识的状态下进行的，如熟睡时就会发生，这些灵力波发动时，灵体就如同灯塔一般裸露在虚空之中，不受时空限制。凡是类似有因缘者，此时都可以追寻定位，找到灵体此生此时所在的空间，进行复仇或报恩。灵体有感应在先，之后才会显现于生活中，呈现为现实中的一切福祸现象。这时李方明发现这个发射器官大约就在脑部中央，意识中出现讲解，这里有很多名称，第八意识、阿赖耶识、如来藏、灵魂、主魂、松果体，这是从外部观视功能效果。片刻之后，场景转换，李方明看到自己正在静坐当中，突然意识转为灵体，进入一条相当幽暗的空间之中，一点光线都没有，这是一个时空隧道，但是能感觉到自己在不断前进，速度还不慢。一段时间之后，前方有相当强烈的光线，已经走出去了，门口有一尊观世音菩萨一样身穿白衣的人，李方明却感知到这是自己本灵的守护神，看到后心中一片安定。再向前走，看到很多武器，很多金银铜铁的器具， 很多装满金钱的箱子，但他不为所动，顺着道路继续向前走，进入一片树林，这里有很多青翠茂盛的树木，道路旁边有小桥流水，内心感觉很是舒服，有一股相当大的安慰感。再往前行走，见到一座高山在前，形成一幅美丽的画，让人感到心旷神怡。山下有一个小山洞，内中有光，还有一些烤肉器具。继续向前，见到很多人在一起游玩嬉戏，感觉每一位都似曾相识。突然他知道，这些都是和自己类似有相互因缘的人，会形成未来的良善或恶祸，不论任何时空都有可能呈现在现实中。再往前走，看到一大片相当广阔的海边，此时李方明感觉自己开始飘了起来，渐渐腾飞于半空之中，脸部朝下飞行着。下方是一片相当广阔的田地，有一半在水中，前面正是一个相当大的湖泊，但是其中没有任何涟漪，也没有任何人或物种出现。脑中感到这里是毗罗性海，若是有任何冤亲债主要对自己过去因果讨伐之前，这里就会涌起波涛，将飞行者挡下来，而在实相世界未来二三个月之中，就会呈现出不顺遂，进入因果讨伐过程。李方明飞过毗罗性海，看到海底有一条条或长或短的海带竖立其中，再细看底部，发现有相当多直立在性海中的海带，长得相当茂盛，脑中解释升起，这是类似因果存在性海当中，这里事关每个人过去因缘，若在当下时空因缘中有强烈种子因出现，就会触缘启动，激发这里的寒因，存储的就是因果循环的种子因。如此平飞了很长时间后，一直没有种子因突发，往前见到一座高山，在山下有一座大门，李方明顺利到达山底下的大门口，脑中又出现提示，想要进入其中必要有如实福报。门旁出现一把钥匙，李方明抓了一下，手穿过钥匙没有抓住，脑中提示让他直接进入大门，此时前面大门也突然消失了。进入大门后，可以照见相当广阔的空间，很多器物存在其中，有自己见过或拥有的，也有自己从未曾见到过的，甚至世界上也未曾有的器物，感觉十分新奇。脑中提示，这里是毗罗性海进入法性真如的通道，是到达第九识安摩罗识的必经之处，类似当中知道的器物与名香都在这里存储。这里最主要的是要注意和区别佛性种因与魔性种因的差别性，这里见到的是千古以来一直累积至今的种种性体，一般到这里就已经能粗略了知自己前世是何种条件了。若能了知毗罗性海，就能让自己有很大提升超越，若是不能了知，也只是一个空幻视线而已，不能有真正的受益。李方明突然明白，能否接收灵力波动取决于类似之中是否有因果联系，若是有，在发射灵力波的时候就会被人追踪到，随后产生各种报应或报偿，若是没有因缘联系，彼此就不能经由灵力波产生联系，灵力波接通后就可能引发毗罗性海中的种子因启动，而在性海兴风作浪，而且如果所有因果不能清偿，就很难通过毗罗性海进入山下这个大门中。这里是由第八识进入第九识的必经之路，也是凡人和教者的分界点，入于第九识已是入于菩萨识境界，由此才能逐步进入佛境初地之中。后记第八识阿赖耶识，人们少有了解，甚至被人为神秘化，导致现代人对因果如何起现、如何循环始终无明。其实第八识可以看作一个存储器和无限发射器的组合，其中储存的信息自带引力场，可以通过无限发射方式随时和外界互联。